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从球说起之女子三打》。因为在北京时间3月1号的凌晨，国际足联欧足联官方宣布，俄罗斯国家队与俱乐部被禁止参加所有欧足联、国际足联旗下的赛事。在这份声明中，国际足联公告称，国际足联与欧足联决定，所有俄罗斯队伍，包括国家队与俱乐部球队。将被禁止参加国际足联与欧足联旗下的比赛，直到另行通知为止。国际足联理事会主席团和欧足联执行委员会今天通过了这些决定，这两个机构是在此类紧急事项上的最高决策机构。那所以我们今天三个人就非常的对此事有非常多的想法想要表达，然后我们就刚好临时来录了一期节目，想要借此机会充分的表达一下。
是的，就如果大家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就是知道我是真的真情实感的追过很长一段时间俄超和俄罗斯国家队的。然后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首先真的是非常震惊，因为就是觉得好像你这么做是没有缘由的。然后又想到当初追俄超的时候喜欢的那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球员和俄罗斯本土的球员，还有那些来自于前苏联国家的那些球员，就真的非常难过。那我们现在就想先拆开来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难过，然后聊到最后又发现不仅仅是难过，而是愤怒，一种我从来没有因为足球如此愤怒过的那种愤怒，
比之前欧超那期节目还要再愤怒。
对，因为我觉得欧超那期节目只是因为他在挑战足球的规则，但是他是在这个规则的允许下来挑战的，但是这一次他的这些声明和决定，他没有参考任何的欧足联条例或国际足联条例，没有任何的法律法规可以来支持他们的行动，所有他们的合法性都是因为啊，我们高层开了一个会，所有的这些决定都是来自于我们开会讨论出的结果，所有的高层都同意了，所以我们要开除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俱乐部。我觉得这是一种霸凌行为。
对，
就是他们欧足联的这些决定是没有受到任何约束的，他们其实可以说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但是他们做了。
就是我同意笛子的说法，因为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反映出来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两个问题吧。第一，就是它违反的是一个商业道德的问题，因为不管是欧足联还是非法，它有很多跟俄罗斯不管是俱乐部还是个人的一些商业的合作，那你这个单方面的撕毁这个合同，实际上而且不管是在任何情况下吧，你和别人跟你的合作伙伴没有任何的提前的商议，那就撕毁这样的一些合作的话，都是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这个本身不谈任何的这个别的外加的这些事情的话，本身在商业上就是一个不可取的行为。第二，就是作为非法或者是UEFA，它因为它归根结底它是一个联盟嘛，它这个联盟更多的意义上是一种促进合作的起到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它没有促进合作，反而加速了成员内部的分裂，实际上它也没有起到自己的这样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尽职的一个天职，一个是商业道德上吧，一个是商业行为上，都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他是否有权利，这个我们也不去深究，但本身这种行为确实我同意它是一种霸凌的行为。
我觉得主要大家愤怒的点，一个可能是觉得就是没有像 公开的宣布说到底是依据了什么条例去有这个权利去剥夺他们参赛，然后第二个就是确实是有一点双标吧，在这些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比如说在如果说足球要跟政治挂钩的话，那之前某一些国家针对某一些国家的战争或者是侵略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做任何的行为，反而是在这件事情上有如此强硬的态度。所以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如果你真的要做，那么就大家都一起来承担，但是现在就是好像我想不通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会是俄罗斯被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双标说的双标嘛，双标的点，你只对一个国家做了这个行为，而没有对其他的国家做这个行为。
是的，我们暂且不说在离着自己半个地球的距离开战的某些国家，就更近一点，就比如说在黔南地区之前有各种各样的战争，没有因此禁赛任何国家，然后每天有战争的地方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被禁赛，那为什么现在是俄罗斯？而且 即便是禁赛了国家队，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俄罗斯代表团就不能以俄罗斯的名义来出战，他们是以俄罗斯奥委会的名义，奥委会队的名义参加的北京奥运会，但是当时这件事情的决定是因为他们违反了国际反兴奋剂条例，至少这是还是有据可行的，我们就姑且不说只查他们这件事儿是不是合理的，但是至少他们是依据了某些章程然后禁赛了俄罗斯，但是现在 FIFA 他们没有任何的没有依据任何的章程。
这件事情我觉得让人愤怒的点就是加速了，就是他破坏了合作吧。
对，我是觉得是破坏合作，这肯定是一方面，但是FIFA 这种针对国家的行为我觉得我勉强可以理解，但是像 UEFA 这种针对了俄罗斯俱乐部的这种行为我真的是完全无法理解，除了是在说你就是在霸凌俄罗斯，连带着惩罚了他们的私有的俱乐部，他们真的完全没有任何理由来做这件事情，他是一个足球俱乐部，他是一个公司，他是他这个老板或者背后企业的私有财产，如果欧足联是认为所有的俄罗斯俱乐部都是由俄罗斯的某一个国家机器在背后做支撑，然后这有违了体育公平，那你之前为什么要允许他们进入？之前这十几年的时间你为什么没有去查？为什么到现在你要禁止俄罗斯的足球俱乐部参加任何的欧战比赛？这真的完全没有理由。
对啊，就作为球员来说真的非常的无辜和无奈，你只是在一个俱乐部相当于打工的嘛，那你供职的公司的所属的国家被制裁了，然后也连带着你丢失了这份工作，相当于当然没有说完全丢失了他，只是你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了，我觉得这个是对于球员和球队来说都非常非常的不公平，特别是俱乐部又不，就算你要制裁俄罗斯人，那俱乐部里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球员工作人员，那这些人怎么办？甚至可能有乌克兰人，那你要如何处理这些人和这些人的关系？就是很奇怪，我不知道这样一刀切到底它的意义和理由是在哪里。
对呀，就比如说如果是有别的俱乐部不想去往俄罗斯的客场比赛，那至少UEFA你现在做的是应该寻找一个中立场地让他们进行比赛，而不是说一方禁止参赛，我觉得这本来就是有违体育道德的事情吧。
对，这种抛弃的行为是不能接受的，我认为，因为体育道德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团结。那么在这个怎么说呢，在一个开战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作为欧足联这种组织，它最不应该做的其实就是抛弃你的运动员，抛弃你的职业从业者，相当于我现在我做的并不是说我帮助一些遇到困难的俱乐部去继续下去这个联赛，或者说继续下去这个比赛，而是说我禁止某一些人去继续参加这个，他们本来有这个能力， 然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他们继有能力继续参加这个体育比赛，你现在是禁止他们参加体育比赛，这个行为本身我觉得就是违反了这个体育比赛本身的一种目的，就是让人类互相帮助，然后在彼此身上取得进步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欧足联的这个行为本身是非常触碰体育精神的底线的。
是的，而且它不仅仅是禁止了运动员教练员参加了这项比赛，像欧足联一直 branding 的足球是连接社区的，那这些球队背后的喜欢足球的当地的社区也一起就被欧足联抛弃了。他禁止所有的俄罗斯俱乐部参加欧战比赛，那是不是就是禁止了所有的俄罗斯球迷参与足球，享受足球？那这些俄罗斯人他们是不是有原罪？因为他们身在俄罗斯，所以他们没有权利享受足球。我觉得这个真的totally bullshit。
对啊，所以其实俄罗斯足协在回应国际足联的这一份通告之后，他就说这个是坚决不同意的，因为这一个决定违反了国际赛事的规范和原则，也违背了体育精神，它具有明显的歧视性，伤害了无数的运动员、教练、俱乐部和国家队的雇员，最重要的就是数百万俄罗斯和外国球迷。我觉得这个是球迷的利益，应该是这些国际体育组织必须首先去保护的，但是他这个行为就完全在分裂国际体育界。这跟他之前国际足联就是创立的初衷，要一直坚持平等啊、相互尊重和独立于政治的原则完全是互相违背的，就是在打自己的脸。碰到了这种就是特殊事件就开始做一些特殊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挺让人寒心的，
就是双标。
对，就是双标。对，
我开始就是脑补的就是那些我之前喜欢过的各个球队，就比如说我觉得我们之前在俄罗斯足球那一期里面也介绍过其中一支球队叫罗斯托夫，它就是离东乌克兰地区最近的俄罗斯省。罗斯托夫这支球队是纯粹的一家民营俱乐部，它的老板是一个开连锁超市的，然后现在整个罗斯托夫地区也在接收来自于乌克兰的难民，然后现在连这样的一支俱乐部他也被踢出了欧战，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包括莫斯科斯巴达也是因为
对呀、
啊、他们对啊，之前跟莱比锡他们不是那不勒斯还有另外一支球队好像是在一个小组的嘛，然后现在因为这些原因，因为与体育无关的这些原因而就直接被欧联被除名了相当于，然后莱比锡就直接的晋级了。然后莫斯科斯巴达就是他其实是除了在俄罗斯本土，他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粉丝的，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是跟这么多国家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所以现在无关于体育的原因被迫从这项赛事当中出局，作为球迷和俱乐部都非常痛心。但是我看到他们在官网上还说接下来球队将会把重心放在国内的联赛和杯赛中，希望期待尽快实现每个人都需要的和平，就是球队也真的是非常的无奈，然后还祝福了莱比锡的教练说希望他可以在欧联杯好运。我就觉得真的是这简直就是足球的耻辱。
对，你看看，
而且在那个因为像顿涅茨克这种目前来说比较敏感的地区，其实矿工队他现在在社交媒体上也是非常的就是很多言论的集中地嘛，然后但是矿工的主页他的回应永远都只是非常平静的更新的动态，然后把那个队徽改成乌克兰国旗的颜色，但是他们其实也是非常无辜的嘛，在这种动荡的时候，因为
所有的足球，
对啊，所有的足球俱乐部都很
无辜的。
对，
就是我现在就是说嘛，对于顿涅茨克这种 almost 流浪者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来说，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谈论的就是欧足联他本来应该做什么。我觉得至少作为欧足联来说，你以前像顿涅茨克矿工也是夺得过很多欧洲的荣誉的这样的一个球队，他在遭受战火的这个波及的时候，你作为欧足联其实你根本什么都没有做，你根本没有帮助他做任何事情，然后呢现在就你欧足联我给你带来了赞助商，我给你带来了观众，我给你带来了比赛收益，这个时候我如果是遭受了战火，本来我期待的其实是欧足联可以帮助顿涅茨克去 做一些事情，或者是找一些重新找一些资金，帮助他们完善一些东西。但欧足联其实什么都没有做，欧足联做的事情现在看起来，
只是在助纣为虐。
是的。
2014年的时候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到现在不但没有做，而且做了一些事情变得很可笑。
对呀，
像很多顿巴斯体育场或者哈尔科夫体育场，这都是举办过欧洲杯的体育场。难道欧足联这个时候就应该感到一些羞愧吗？我很想问。
对啊，作为这种国际赛事组织和国际体育组织，肯定是希望让整个世界体育界可以更和平、更加的平等和相互尊重的。而且，体育。怎么说？就是战争不是运动员带来的，不是体育带来的。体育和像艺术啊或者文学这种事，应该是弥合战争带来的痛苦，而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
它不是另一个战场，
对呀，就是，哦，
对，
就我觉得最痛心就是这个体育居然要去为战争背锅，明明这一切都跟体育无关，但是却要去承担这一切的后果。我觉得这就很难受。然后
让
这
人
么
觉得
多运
很
动
讽
员。
刺，就是说的那些体育口号都是骗人的，对，都是一些本来可能实现不了的东西，然后才拿来做口号的，就让人觉得很讽刺。
对呀，像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他们现在的这个声明，就是那些强国们在这些他们本不应该染指的地方插上了自己的旗帜。但是我并不认为那个是道德的旗帜，我觉得反而那个是他们的污点。因为体育、艺术、文化这样的东西，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它是人类在超越和证明自己可以达到的最高峰。政治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玩具，
工具，
对，
对，
体育和艺术才是属于全人类的，政治不是。但是在玩弄政治的这一群人，又反而认为自己有权利去操控体育和艺术这样的领域，我真的是为他们感到耻辱。
希望世界和平吧，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对，
我本来
所
以
以。
为这一期会聊更久的，但下午生气的时候，气已经生完了。我现在除了就是想说 shame on you，我真的已经说不出来什么其他的了。
因为毕竟不想把话题引得特别极端，虽然就是要有很多，其实实际上 personally 有很多想说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是想在这个播客节目里面去把很多极端的假设，然后把它真的说出来。
对，就是很多敏感的话题，我们没有办法去触碰，所以我们只能表达自己在关于体育和政治该不该，怎么说呢？就是足球应不应该跟政治挂钩，可能稍微讲一点点类
不
似
对，
这
都
样
不
子
是
的。
体育应不应该和政治挂钩，我们只是再次重申，体育不应
不
该和
应该，
政治挂钩，
对。
体育远远高于政治，请政治的那些黑手们不要把你们的手放到体育的这片净土上来。虽然我们知道它不可能纯净，但是请不要如此直白直接的来毁灭这一片净土，好不好？这就是会让一个体育迷感到心寒。
对，就是看到那个，比如说赛场上面一些乌克兰籍的运动员和俄罗斯籍的运动员，仍然在进球之后仍然在互相拥抱、互相的安慰，就觉得这些东西真的不应该跟其他的任何事情产生联系。就是这就是纯粹的赛场上的迷人之处，不要再去跟那些乱七八糟的放在一起。所以就，但是我们在这边呼吁，也只是。三个人的一些想法，就是真的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子，不知道我们在这边讲的时候，世界可能半个地球外的那些人，他们又在进行着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和要做怎么样的操作，就感觉真的还是有一点有心无力，
是呀，
不能放弃发出声音，对。
是的，所以我可能还会想在近期再聊一聊俄罗斯足球，再聊一聊它曾经会让我痴迷、曾经让我着迷的地方吧。
对，然后还需要声明一下，就是我们并没有支持战争这件行为，完全没有，非常非常的反对。我们只是反对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禁止俄罗斯球员参赛的这件事情。
对。 我们只是在骂国际足联和欧足联没有做个人，就是这个吃相过于难看，就是他们连理由都不想找了。上一回IOC 就是国际奥委会做出
还有条例和章程，
对，他们至少是找了一个兴奋剂作为理由，这一回他们真的是连理由都不想找了，直接开个会就好了。
哎呀，心疼，
一切都是儿戏，要不就这样吧，
就这样
吧，就这样吧，好吧，又是一期爆言，然后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理解我们的心情，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能够，如果能够有机会发出一些声音，最好可以去发出一些声音，当然这些声音可能并不成熟，但也是我们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吧。
是的，我希望每一个体育的爱好者都是和平的爱好者，
而且希望足球就是真的像天下足球那个 slogan 一样，是最纯粹的足球和最高级的享受，而并不要跟其他的东西有产生什么关联。
那这期就这样咯，我们下期再见。
嗯，拜拜。
拜拜。
拜拜。Thank you.
Thank you.